们已经讲过好多次，约翰福音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因为认识这位耶稣的身份，因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得永生，因为他是永生的源头，他是赐生命的真神。所以呢，约翰福音一直就是要带我们进入那个认识耶稣的神性的这一个这一部分。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的每一段落，你都要去思想同样的这个问题，这一段是圣经是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要让我们来认识这位耶稣，他就是神。那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上了几堂课了还记得吗？六堂了哦，今天这个是第七堂了，所以还只剩下五堂而已，所以要坚持到底哦。这个外面有雾气影响你们起床，我知道。再睡片刻 ，OK。但是我们哎，你
下礼拜放不放假？
为什么？
感恩节。
为什么感恩节需要放假？感恩节是为了要感谢神啊，感谢神的话就是要读更多神的话，对，为什么感恩节需要放假？那我们主日崇拜是不是也要放假呢？
因为很多人
哦，没关系，阿斗上的人可以上网补课，一定要去补课哦，因为你如果没有补课，到时候我给你抽考，你就不会考了。OK，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宣告呢，我是的这个宣告呢，可以说在任何的宗教、任何的经典里面，没有人用这样的宣告来称他自己。OK， 所以就只有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位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做这样的宣告，他说：“我是。”哦，你们还记得我提过这个我是这个宣告嘛，对不对？因为那时候我只有跟你们讲短短的一点点。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整个焦点放在我是的这个宣告，从这个宣告来认识耶稣的身份。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名字，你要给神取一个名字，你可不可以给神取一个名字？可不可以？你可以给神取名字吗 ？OK， 你可以给谁取名字？给你的儿子取名字 ，OK。所以你不可以给神取一个名字，因为外邦的宗教里面呢，他们都是为他们所拜的神取名字。所以呢，给别人取名字的那个取别人名字的人，是比那个被取名字的人更怎么样？更大，更伟大。所以我们不能够给神取一个名字。所以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跟别人介绍我们这位神的名字是什么呢？他是谁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挑战。当神呼召摩西说你要去跟以色列百姓说神要把他们带离出埃及，那以色列人就要问说，那是谁差你来的呢？你的神是谁呢？你知道神的名字他们在埃及四百年当中呢已经忘记了，不知道神的名字叫做什么？这个字你们还认得吗？哦，亚伟，这个好厉害哦！我看到希伯来文还会念。你知道希伯来文每一个字都是什么？都是子音，没有一个是母音。所以呢，当你看到这些子音的时候呢，发不出声音来的。所以犹太人他们是把这个神的名字呢，就是传下来，从亚伯拉罕一直传下来，亚伯拉罕的神就是这个亚伟，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传神的名字叫做亚伟。可是一直传到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呢，他们觉得神的名字非常的神圣，所以不可以随便叫神的名字， 所以他们开始改变了这个叫神的名字为亚伟，也就是说神的名至圣的，所以他们要避免去提到神的名字，所以呢就把这个亚伟这个名字不敢讲出来。所以呢很可能这个亚伟这个名字的这个发音呢，有可能就是渐渐的就被失传了。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你们还记得他们都怎么念吗？啊，还记得吗？他们不念亚伟，应该是要念亚伟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希腊英文把它用这个 Y 嘛，底下有一个发音啊，是 R 的音，所以是亚 OK。亚伟这个是他本来的名字，可是呢这个四个字母呢，他犹太人说这个是四个字母组合出来的字 four letter words OK， 这个是犹太人的这四个字母组合的字，叫做 tetragrammaton。 tetra 就是什么四，那么 grammaton 就是字母 OK， 所以有四个字母合起来的呢，这个字他们不直接讲亚伟 OK， 所以当每一次他们读圣经读到神的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都念这个字 Adonai。 Adonai 就是主，就是希伯来文的主，所以每一次碰到亚伟都念主 OK。 那你们还记得我提过英文的圣经有很多的翻译本，他们不翻亚伟，也不翻耶和华，他们就翻什么 Lord， 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用的是 NIV 圣经，他一定用这个 Lord 这个字，可是又要分别这个 Lord 这个 Adonai 跟亚伟的不同，所以他们把神的名字 LORD 都怎么样，全部都大写。所以当你看到四个字母都是大写的时候，就表示他们在翻译这个字，叫做亚伟这个字 OK。 这是犹太人他们的那个读神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对神的那个敬畏。所以呢你知道犹太人对神的名字这么神圣哦，当他们在抄写圣经的时候，抄写在亚伟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名字啊，他们要把笔尖洗一洗，这才能够写，怕写错。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在抄圣经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谨慎，当他们抄错一点，抄错一个字的时候呢，他们就毁掉那个东西 OK。 所以呢他们一定不能够写错字，一定要每一个字都是很准确的把它抄下来。所以呢犹太人在抄圣经的时候，他们抄完了一本圣经，他们就把旧的圣经怎么样摧毁掉，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已经是 corrupt， 已经有地方模糊了，有一地方会被人家读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文的圣经从几千年下来，一两千年前的希伯来文圣经都没有手抄本，这就是为什么。可是希腊文有很多的手抄本，有至少五千多个希腊文的手抄本，可是希伯来文没有这样的手抄本。那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在那个在卡比这个圣经的时候，在抄写的时候非常非常谨慎，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犯什么错，所以一定要把旧的给毁掉。所以这样子既然没有古代的这些抄本来比较的时候呢，你就很难决定说到底这个抄的人是抄错呢，还是他故意写错。可是希腊文就可以这样做，这个叫做经文鉴别 OK。 可是希伯来文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因为犹太人不保留旧的他们的手抄本，一直到了大概后来八世纪十世纪之后呢，这个我们发现这个犹太人他们抄写圣经呢，他们就把这个注音呢也都加上去了。我们中文原来没有注音，他们后来发现说这个 传下来之后呢，没有只有子音没有母音的这一些希伯来文圣经，他们有一些孩子不会读了，所以他们就要加音标加注音在底下。OK， 所以看到这个押韦的时候呢，他们注音，他们是注什么样的音呢？他们是注这个 Adonai 的音，还有这个 Elohim 这个神这个，所以这个耶和华这个字的出现呢，事实上是蛮复杂的。这个是在后来的十几世纪之后，在英文的翻译本才出现这个耶和华这样的一个字眼 Jehovah。 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呢是造出来的，本来是没有这个名字的，本来的名字是叫做亚伟，可是因为加上别的发音的母音，把它硬加到这个亚伟底下去，才发音出来变成 Jehovah。 OK， 所以我们说这个中文的圣经我们翻译都翻成耶和华，对不对？还记得吗？我们都翻译成耶和华。那我们需不需要去改我们中文的圣经呢？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犹太人他们的想法就是说，神的名字是很神圣的，人不应该直接来呼叫神的名字。可是这是有一点迷信的啊，你要知道这是有点迷信。那因为犹太人的这样的 practice， 他们一直是这样子的，所以英文呢很多的圣经他们都不用加不用这个亚伟这样的发音，他们不是用 Jehovah 呢，就是用 Lord 这样子的一个翻译。所以呢，我觉得是没有必要说去改变说我们中文翻译要把它改成亚伟，事实上没有这个必要。那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并不是圣经原来就有的，可是如果你碰到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不这么讲了，他们说神只有一个名字叫做 Jehovah， 就是 Jehovah 才是真神。 OK， 可是呢，当他们讲到中文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 Jehovah 这个真神呢，在中文圣经通通没有出现，所出现的都是 Lord， 都是主这个字而已。这表示说这个旧约这个圣就旧约这个神，原来这个亚伟呢，他已经是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他的名字叫做耶稣。所以呢，不要混淆耶和华跟耶稣，因为耶稣就是旧约这位神道成肉身成为人，所以在新约里面就不再有耶和华这个字眼了。所以不管你的旧约圣经有没有耶和华，新约圣经是不可以有的。你要了解这一点，因为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把新约里面原来没有的这个耶和华都放进去，都加进去了。我去一个小组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带了一个 New World Translation 的圣经，在你们那个组，伟志你们那个组，他那个 New World Translation 那一个新世界译本，就是耶和华见证人翻的圣经，他们把原来没有的耶和华的字硬插进去中文圣经里面的耶和华，他们就是说只有耶和华是神，耶稣不是神。Okay. 耶稣只是神所造的一个天使长，然后呢，他是第一个，然后借着耶稣来创造这个世界。Okay. 所以这样子，我想这样你们可能有一点了解了哈。OK， 有没有对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实际上这个是蛮复杂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要去改正过去的错误也是很复杂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要再去改说啊，耶和华这个名字不应该在圣经里面或怎么样，没有那个必要。OK， 好，
这边有问题。
OK，
我们说那个死海古卷不是在70多年前和100年之前是走
高
的
吗 ？OK， 这个问题就是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没有古抄本可以做比较的时候呢，那你最新的抄本只有在第十世纪才有希伯来文的这个手抄本，那么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个 第十世纪的这个手抄本，它是忠于原文，原来的主前十世纪之前写的这个东西呢，要怎么能够知道它是忠于原来的原文呢？我们如果了解犹太人对圣经的这么样的仔细的程度的话，我们可以说他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子正确的把它抄下来。可是呢，口说无凭啊，对不对？所以一直到1948年的时候，这个死海古卷发现，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吗？所以小孩子然后羊跑进这个洞里面，他丢进去看羊能不能跑出来，结果锵一声呢，他就进去看，诶，里面有很多的装这个古卷的这个东西。结果当这个东西一发现的时候呢，哇，里面几乎是有完整的，很几乎旧约的圣经都有，而且以赛亚书非常的完整。当他们拿了一个死海古卷来跟第十世纪的手抄本，这个希伯来文圣经的手抄本做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这个犹太人确实是很仔细的在抄写圣经。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呢是非常可靠的，死海古卷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这样，所以死海古卷之所以这么轰动，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古的抄本可以来比较这个十世纪之后的这个抄本。那当有一个死海古卷一出现的时候，一比较，诶，几乎都是一样，所以就表示说是没有被篡改过的这个圣经。OK， 所以有一些小小的地方可能有一点的不同，但是呢，主要的信息、主要的 sentence 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哦，所以死海古卷对基督徒的信仰呢，也是有很大的那个肯定。OK， 好，哎。
你说是说在耶稣之前，那个圣经只有一本吗？
对
不对？
不是只有一本，犹太人抄很多的圣经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他们看见原来的他们的古卷哦，他们都是用滚的哦。一卷一卷的这样子的哈，用牛皮这样子写。当他们发现这个已经破损了，已经有可能会损坏，再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他们就抄那一卷的古老的抄本照抄。那些文士都受过很好的一个训练的，他们都抄得很精准。抄完之后，他们把那个有破损的呢，把它给丢掉。OK， 而不是说古抄本只有一个。是有很多，但是呢，当他们要抄一个破旧的东西，要取代有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要把破旧的东西给烧掉，这样才不会让这个经文有可能模糊的或错误的东西传出去，一直传下去，这样就变成圣经就会有错误，这样 ，OK， 没有问题了哈。好，那我们看这个旧约当中里面。提到神的这个名字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实际上神的名字叫做亚伟呢，是出现在旧约圣经的第二章，我们就已经看到神这个名字耶和华这个已经出现了。所以耶和华就是亚伯拉罕所相信的这一位神啊，那也就是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神的这个名字，唯一就是启示就是耶和华。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是用神这个字，第二章才用耶和华这个字。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是讲到神的大能，所以呢神这个字呢就表明他是一个大能者。可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呢是讲到人，神跟人的关系的。当讲到神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呢，通常都是用耶和华，就是亚伟这样的字来代表。可是呢，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在埃及做奴隶400年之后呢，当神要把他们带出来，他们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个亚伟这个名字，所以呢，摩西就问神叫什么名字。那么神怎么样对摩西讲呢？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神给自己一个名字， 不是摩西给他取一个名字，神给他自己一个名字，就是我是 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存在着永远存在的这一位。是，所以我们中文的自有永有在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它就是在翻译那个 I am 那个意思，不是直接写。如果直接写的话，神对摩西说我是，然后后面都什么都没有的话，那我们读中文的时候我们就一头雾水，到底在讲什么。可是当神对摩西讲说 I am 的时候呢，哦，摩西了解这个字原来的字根就是是嘛，是就是存在的意思，一直到永远的意思。 OK， 所以这里讲到创造诸天的耶和华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所以除了这个耶和华，这个亚伟这位神之外呢，没有别的神，也就是说自有永有，自己存在永远存在的神呢只有一位，没有其他的。 OK， 就是讲到旧约里面讲的 I am， 事实上出现很多个地方，并不是只有出埃及记跟以赛亚书神自称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这样的称呼。 OK， 那我们今天是要讲到的，这是新约里面讲到我是，你知道希腊文里面的我是有个别的代名词，有你我他这样的个别的代名词。可是当希腊文出现一个动词的时候呢，那个动词的变化万千哦。如果你有上过那个希腊文的课，希腊文字尾有变化的时候，就知道是第几人称了，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所以呢，当耶稣讲说我说什么的时候呢，事实上他只要讲一个动词那个字就可以了。可是呢他总是讲，他 常常用这个加上我这个代名词，然后再讲那个动词那个字。所以这个耶稣为了要强调他讲的话，所以他在圣经里面你常常会读到这句话，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对不对？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那个我就是一个强调的一个字眼。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耶稣就是用我来强调他要讲的话。所以马太福音耶稣讲话的时候他出现了29次，马可福音17次，路加福音23次，约翰福音呢出现了134次。耶稣讲到我用 ego 这样的一个强调性的代名词用了134次。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约翰福音他很强调的是耶稣这个人的这个身份，这个讲话的人到底是谁，所以他要用这个 ego 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呢来强调哦。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只是 ego，是 ego Amy Amy 呢就是是的意思。那这个是本身就已经告诉你是 I am 了，可是呢前面再加上一个我，这个字是我 I am 在强调。所以当这个福音书里面出现 I am 的时候呢，事实上是有那个强调的意味在里面。那我们说这个我是这个字呢到底是怎么样的用法呢，这出现在马太福音有5次，在马可福音3次，路加福音4次，约翰福音总共出现了30次这个 ego Amy 就是我是。在马太福音你可以知道跟马可福音你都可以知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门徒他们以为他是鬼怪，所以呢耶稣就跟他们讲说我是，他说 I am。 事实上当他说我是的时候呢，你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直接就可以想到说耶稣是在讲他自己是神，可是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他不是这么特别的强调他的神的这个身份。所以当他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呢，他说 I am 底下的隐含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你们所认识的这一位耶稣的意思。 所以呢，事实上后面是有那个意义在底下的啊、哦。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30次这样的一个用法呢，大部分可以说只有2-3次不是在强调他的神性这部分。所以我们说 ego emi 这个呢变成是一个 title， 是一个称呼。你称耶稣为 I am， 就是等于称呼耶稣为什么？耶和华，就是等于称呼耶稣就是神的意思。 OK， 这有没有什么问题？OK，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个我是哈，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约翰福音里面的我是可以分成几种的用法。一般性的用法呢，就是只是讲到我这个人是谁，我不是谁。所以呢，当人来施洗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不是那位先知，你是不是以利亚，你是不是基督的时候呢，那个约翰怎么回答？他说我不是、哦、他说我不是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你们所要找的那一位，你们所认识，你们所期待的那一位，那一位基督或是那位先知、哦、所以这是一般性的这个用法、哦、然后第二种的用法就是有包括特定的术语，就是说我是，然后后面也一定要加东西的，叫做 predicate、哦、就是这个叫做术语，就是你要宣告我是什么，后面一定要加东西。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好牧人，那个后面就要加东西，这个叫做有加这个术语的这个宣告。那这个也都是有很特别的意义，在耶稣在宣告的时候。那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七个我是到底是什么。 OK， 那第三个呢，是我们并不确定是不是应该要加上那个后面那个术语，就是我刚刚提到说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在约翰福音里面6:20那个地方，耶稣也是跟他们讲是我，不要怕，是这样讲，是我。所以呢，是我后面是不是应该讲说是我就是你们所认识的这夫子，这位耶稣、哦、所以事实上到底应不应该加呢，有一点不容易做决定。也有可能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只是这样子写说 I am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这个神，所以你们不用害怕，他不是鬼怪、哦、所以这个并不是很确定。那这个第九章呢，这里讲到那个瞎眼的人得看见啊，他们都不认识他，认识他的人就说这个人不是他，那个人说啊很像他却不是他。可是呢，那个瞎子说什么？他说 I am， 他说 I am， 他不是说我是神呢？他说 I am the one you know， 这我是这一位你们所认识的那一位瞎眼的那个人。 OK， 所以他讲这里讲呢就是说我就是所以是不是应该要加上术语呢？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应该要加，但是呢在平常的在写作啊或是讲话我们不一定会加。是譬如说我问这个Kevin 是不是你儿子，你说是吗？你是不是 Kevin 的爸爸？你说我是。 OK， 我是后面是不是要应该加上我是 Kevin 的爸爸？是不是应该要加的？可是不加我们知不知道？因为问问题的时候已经知道那个问题后面是应该要加这个术语在后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不是那么确定约翰福音是不是这样讲。那特别是在我上次有提到的18:5，这里讲到犹大带了兵丁要去捉拿耶稣的时候，他们要问说你是不是那个拿撒的人耶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 I am。 只有他回答 I am 之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啊？哎，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那为什么耶稣只是讲说我是而这样的话他就倒在地上呢？这个是我们如果我们要说解释圣经的话，如果在约翰福音里面 约翰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明白说，我是耶稣，如果讲我是的时候是在宣告他是神。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可能是他的门徒犹大知道耶稣在讲什么，所以呢犹大先退后，就把后面的人也都挤退后了，对不对？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OK，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是那么确定哈、哦。然后今天这个我们要讲这个更重要的，就是没有加上术语的绝对性的用法，就是等于一个称号，就是一个 title 哦。I am 是一个 title，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理解说 I am 是一个 title？ 我们总人家问你是谁，你总是说我是谁嘛。我是什么名字嘛？你总是要这样子讲的。可是呢，耶稣他可以不要这么讲，他就是来表明他就是神。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OK， 好，那我们说约翰福音，耶稣用我是来宣告他就是神啊、哦。那你注意看你的中文圣经哈、哦，中文圣经在翻译这个的时候是有 trouble 的。有时候是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翻，耶稣是说我是，那这个到底怎么一回事？譬如说八章二十四节，这里讲到说，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这个基督这两个字，原文没有。那如果我们中文翻圣经的时候，不加东西的话，这句话读起来就好像很奇怪，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话没讲完嘛，对不对？你若不信我是神，或是我是基督，或是我是什么，必要死在罪中嘛。可是耶稣根本后面都没讲，他只有讲你们若不信 I am， 就要死在罪中。那表示说你们若不信他是在称他自己，我是神。OK， 你必要死在罪中。你知道吗？当耶稣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呢，犹太人他们怎么样解释耶稣讲的话？耶稣这个犹太人认为耶稣在讲亵渎神的话，因为只有神可以说 I am 来称呼他自己，因为人不能够用这样称呼，这样人讲 I am 的时候，后面一定要讲，后面一定要隐含着什么样的一个术语在后面。可是呢，耶稣并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这一节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你们举起人子，就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必知道我是哈。你们把它举起来。”就知道我是，你知道只有约翰福音用这样的一个形容，就是说耶稣要被钉十字架是被举起来，被举起来意思就是被高举的意思嘛，被提升的意思嘛，他只有神可以被这样高举起来，被提升起来。所以约翰福音讲到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要照样被怎么样举起来，他不是说人子也要被钉十字架，没有这样子讲，他说人子要被举起来，就是有一种得荣耀的意思啊。所以这里说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就是显明他是神。他说必知道我是基督哦。OK， 好，那在同样的在第八章呢，当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呢，犹太人再也忍不住了，他们就怎么样拿石头起来要打他。 OK， 这一节我们之前已经有读过嘛，我再读一遍好不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你们已经听过这一节了，那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解释一下这里耶稣是在讲什么？耶稣比亚伯拉罕还老吗？他是亚伯拉罕后裔，对，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可是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显明他老不老，是显明他是神，所以没有老或不老的问题。所以他说在 还没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有一个时间的起头的，可是那个 I am 是没有时间起头的。所以上一次我们讲说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这耶稣应该要讲说，如果耶稣说他在亚伯拉罕之前已经存在，这句话应该要怎么样讲呢？中文就这样子讲，就有了我，就有一点那有意义了，就是耶稣比在时间上来讲比亚伯拉罕还早出现，还早存在。事实上原文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原文是说他是永远存在啊。所以呢，我说那个新世界译本呢，就把它翻译成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have been， OK， I have been 比较 make sense 嘛，对不对？我们读英文我们都知道嘛， Before 什么东西你应该说 have been 嘛，可是然后 Before 什么东西你说 I am 呢，这个听起来就很不 make sense， 希腊文也不 make sense， 希腊文也没有人这样子讲的。所以呢，当耶稣这样宣告的时候呢，他就是在宣告他就是神。所以呢，犹太人就拿起石头要打他，因为他是个人，他却把自己跟神当作什么平等的，把自己看得跟神是一样的。 OK， 所以约翰福音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就是他就是神啊、哦。所以这里也讲到，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什么？我是，可以信我是，这是我是神的意思，我是永恒的这一位神。OK， 有没有问题？还是很复杂吗？不会很复杂了哈、哦 okay ，好，那因为哎，
黄博士，刚才我看了英文呢，英文就是 I am， 后面没写 Christ， 那就美国人、外国人他们读得懂吗？
我们中国人也读得懂，只是说翻的时候呢，这句话读的怕读者读不懂，所以呢，他们就把它加了基督。那根据在哪里呢？根据在新约的那个马太福音呢，有一个地方有提到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那个马太福音有提到有基督那两个字，所以呢，这个翻译这个约翰福音的人呢，就假设这个地方也应该放个基督，读的人才读得懂。事实上翻译圣经的人呢，懂这个地方是不应该加进去的，所以他一定要点点点。所以那个中文圣经旁边如果有看到点点点，就表示说原文没有这样的字。加进去呢，是要让读者读起来比较顺一点。可是呢，加进去反而让这个意思呢就变不清楚了。如果你不加的时候，人家还要问说：“哦啊，我是耶稣，只有讲我是，那到底他在讲什么？”那就可以解释嘛。可是问题有很多时候，人读圣经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读，他根本没有一个对象可以去问，所以。以其就是说让大家读顺一点的话，是加了基督，可能读的时候顺一点，可是一定要注明原文是没有基督这样的字。 OK， 好，那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七个我是，是后面有加数词的，你们可以背起来吗？是有哪几个？我是生命的粮，然后呢，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然后我是好牧人，然后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然后14章，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最后一个是什么？我是真葡萄树、哦、就是这七个后面有加这一些东西的。 OK， 那后面加的这一些术语呢，并不是说表示他就不是神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我是呢，这位神他是我们所有的需要的供应者的意思。对，我们需要粮食，他是生命的粮，我们需要光，他是生命的光，我们需要保护，他是羊的门，我们可以进入成为他的羊圈里面的羊，他是好牧人，我们是他的羊、哦、这个我是复活生命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些都是提到我们人的需要，耶稣就是所有的供应者，然后 又讲到我是真葡萄树。事实上这一集这七个这个宣告呢，都是要让犹太人知道说，旧约的这一位神原来供应他们的所需要的，那么耶稣就是这一位旧约的这个神，而且他来满足人的需要是超过人所想象的。人所想象的只是这个物质上的需要，他们身体需要粮食啊，所以他们想象的是在旷野里面他们有马拉，可是耶稣呢，他就是真正的马拉，是存到永远的这个粮食啊。这七个 statement 都是要让人知道说，我们就是需要这位耶稣，不需要在旧约的那一些的礼仪，那一些所有你觉得不可能让你满足的这些东西，在耶稣里面你就得到满足。 OK， 好，那我们看耶稣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啊。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我们吃粮食是很重要，因为要维持我们肉体的生命一定要有粮食，所以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属灵的生命必须要有从神来的粮食，那这个粮食呢就是耶稣，耶稣自己就是这个生命的粮啊。耶稣讲的话也是生命的粮，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也是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所以所有我们生命所需要的耶稣都可以让我们得到满足。所以这里讲到耶稣说我是怎么样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这个是在耶稣行了这个什么样的神迹之后讲的，无饼二鱼的神迹，所以让人知道说这个粮食的重要性，可是更重要的它是天上降下来的马拉，只有吃这个真正的马拉我们才会永远永远不饥饿啊，我们永远信耶稣的人这永远不渴。为什么这个属灵的粮食这么重要？因为我们人活着不是怎么样单靠食物，乃是怎么样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人活着不是只是为了肉体的生命的需要，人还有更深的需要，就是属灵的需要，可是我们常常都只有看到身体的需要，所以我们以为人活着只是为了吃，吃只是为了活，人活着吃，吃了活这样，所以一直到你不能吃的时候呢，你就是觉得活的没有意思了，对不对？我很多人都到临终的时候觉得不能吃东西那还活着干嘛，对不对？所以吃东西对人来讲是何等的重要，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没有这个属灵的生命的粮食，那你这个生命更没有意义了，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人活着还有属灵的这个需要啊。所以这句话事实上耶稣讲的句话，这是从生命记第八章里面引用出来的，他说让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OK， 好，那耶稣呢他讲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吃这个粮就永远活着啊。意思是说一旦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生命的源头，那么你就永远活着了，你跟他就有一个生命的连结的关系，你就是属于这位耶稣的哦，所以你的粮食的供应就不会断了啊。他要赐给我们粮食呢，他说就是什么东西，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他我已经有提过，他讲说我的肉不是他身上的这个肉我们去咬一口来吃哦，他是讲说他的身体，他来到这世界，他的生命他是为我们而来的，他的身体是为我们而死的，所以只要我们认识这位耶稣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跟他是有关系的。OK， 所以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哦，不是真的去喝他身上的血，而是说他的生命是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的。OK， okay? 我们今天在救人的时候，我们是要输血去急救救人，对不对？就好像这个人失了失去血，血不够的时候，他生命就会断掉。所以呢，另外一个人的血输进去的时候，他可以活起来，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讲到的是耶稣的血，就好像这样的生命的源头一样，进到我们里面来。可是这个生命呢，是并不是我们肉体的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血，而是从天上来的这个生命。OK， 所以耶稣讲到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这里面所说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耶稣他本身，他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他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我们属灵的需要耶稣都可以供应哈。Okay. 今天人不愿意得到这个永远的粮食，人只喜爱这个世上的这个丰富的饮食享受。可是这个地方呢，阿摩斯书这一节呢，我们很熟悉，对不对？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就是不接受神的话，人在这个世上就没有办法活下去啊！因为人没有神的话，活着就是行尸走肉。 OK， 那我们看耶稣，他说他是世上的光啊，他是世界的光，跟从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表示说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给我们光，让我们知道要往哪里走。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这位耶稣，我们就有盼望，就有永远的盼望。 OK， 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要走进这个死荫的幽谷。昨天我们举行了一个那个追思礼拜啊，我这个人他一个礼拜前在病床上信主，他愿意接受耶稣，那很快他就离开了。可是在他信主之前，我跟他讲这个福音的时候，我跟他讲说 There's always hope in God、okay? 然后他就跟我回答说 Yes, there's always hope， 说在神里面你是永远是有盼望的。所以当他愿意接受这位神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盼望那个光芒啊，就好像在他身上显明出来。他知道他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可是呢当他要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的时候，如果他不没有看到前面有亮光的话，那一种可怕，那一种害怕是很难形容的。所以呢他能够离开是很平安的，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光可以照在他的前头。所以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所以即使我们是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们知道光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去走。 OK， 神就是光啊，是在他就没有黑暗，所以神也要我们都是走在光里面。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就是要学习耶稣的样式，耶稣的教导就是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是行在光明当中的。所以耶稣他说他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上的光，他来到这个世界，人看他好像跟平常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呢他却是这个世界的光。只要愿意跟随这位耶稣的人就有盼望。 OK， 那我们属于耶稣的人，我们就是光明之子，我们都是白昼之子，我们是属于光明的啊。所以有没有什么问题？下一个呢，讲到说我是门，请问门是做什么用的？保护。门分别里面跟外面，对不对？门里面跟门外面有什么区别？身份的问题。只有那个有身份的人可以进那个门。 OK， by invitation only。 OK， 你要进那个门必须要接受耶稣的邀请，接受耶稣的邀请的人才能够进那个门，才能够成为主的羊。所以这个门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只有一个门，神的国呢就只有一个门，那个门是什么？就是耶稣。 你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门进入神的国，所以只有一个门。耶稣说我就是门啊，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如果有人来了告诉你说我就是门，要进天堂必须要经过我，必须要信我，那个人就是贼，就是强盗。如果他说他是先知，那么他就是假先知，因为真正的先知都是指向耶稣的，指向这个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门。假的先知才会说他自己是门，所以只有耶稣是门，是羊的门啊。从这个门进去的呢，才是属于他的。OK， 那我们说这个门呢，是很大的门还是很小的门？我们觉得说啊，这个福音呢是门是很大的，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这样讲对不对？所有人都可以接受。可是呢，当你要接受的时候，你只能走那个窄的门呢、啊。那个门就是耶稣，是 invitation， 是给 everyone， 每一个人都接受邀请。可是真正要进入那个门呢，就只有经过耶稣。所以你说是宽还是大呢？invitation 很大，可是门很小，只有经过耶稣你才能够进入。所以你不能够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不是每一个宗教都是带你到同一个地方的，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就只有他才是门啊，只有借着他你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永生啊。那说现在这世上的，这里讲说引到灭亡那个门是怎么样，是宽的，路是大的。你知道现在的基督教也有一些的教派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进入天国的门是宽的。不管你是佛教、回教、道教各种的宗教呢，所有的人通通可以进入神的国，因为天国的门是宽的。 OK， 事实上我刚刚讲过，这个救恩是给全世界的人，可是呢，这个门不是宽的，这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你自己要找是找不到的。所以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找到了我们。OK， 没有什么问题。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做什么事？你觉得好牧人真的会喂养蛇命吗？不会啦，只有神照顾他的羊，他才会喂羊舍命。真正的牧人，如果野狼要抓他的时候，要吃他的时候，他也要保自己的命的。OK， 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好牧人呢，是以一个神做我们的牧人来保护我们的那个心态。神可以做到一个极点，就是这个牧人可以做到一个极点，就是喂羊舍命。我告诉你，如果这个牧人哦，他跟这个羊哦有很深的感情，整天都是在一起的时候，当这个羊有危险的时候，我告诉你，牧人是真的会冒危险去救他的，因为这个是属于他的嘛。如果说从财产的角度来看，这个羊是属于他的财产，他要保护他的财产，所以他有时候他可能会冒生命危险去那个。去跟这个野兽打斗的，看像大卫，他不是当牧人吗？那如果野兽来要吃他的羊的时候呢，他要跟他打斗的，哇，这个自不量力是不是？可是呢，如果说 intentionally， 你已经计划好了，我就是只要有危险来，我就要喂我的羊食，没有这种牧人的，哦。可是，在那种情急之下呢，牧人是有可能去保护这个羊。以至于他失去生命。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呢，他是刻意的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为人的罪而死。 OK， 这个是神原来的计划。所以他说我是好牧人啊，他认识他的羊啊，而且他为羊舍命，这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个上次讲到神的羔羊，对不对？我们有提到说神的羔羊是谁？是耶稣。那这个牧人是谁？是耶稣。可是他又是牧人，他又是羔羊，这很奇怪，是不是？他到底是牧他自己吗？ 是当讲到羔羊的时候，是讲到他要为我们死献祭那一件事情。当讲到牧人这部分的时候，是讲到他照顾属于他的这个百姓这一部分。所以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你不要把圣经读太多进去了。所以这里讲到启示录，讲到这个羔羊呢，宝座上的羔羊就是得胜的羔羊，他虽然被杀，可是他复活了，他成为做王了。所以羔羊可以做王，而且这里讲到说羔羊必牧养他们，本来是牧人在牧养羊，怎么变成羔羊在牧养他们？就是这个羔羊就是为我们死的这位耶稣，他要牧养我们，而且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OK， 好，那我们讲耶稣就是复活跟生命，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宣告呢，是在拉撒路要从死里复活之前，耶稣跟这个马大讲的。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这里讲到说人死了也必复活、okay? 拉撒路死了复活不是耶稣所讲的这个复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他的身体的器官完全都失去功用了，可是神让他恢复那个器官的功用。可是最后呢，拉撒路他的身体呢还是死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这复活呢，是讲到他从死里复活那样的复活。他说死了也必要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就是说你还没有死之前，你信了耶稣的人呢，你已经得到了什么？永生了。所以这个永生呢，是永远不会死的生命。你肉体的生命也有一天要走到死亡，可是呢神给你的生命是永远不死的生命啊！他说你信这话吗？如果你相信的话，那你就是有永生的。 OK， 好，接下来这个呢，讲到说耶稣他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世界上有哪一个哲学家或是哪一个道德家他能够讲这句话，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是什么？是道路就是通往神的路，这一条路只有一条路。所以呢英文是说 I am the way， 是唯一的路 the way。 他不是说 I am a way，不是条条道路，是 I am the only way， 它是唯一的一条路可以通到神那个地方去了。而且他说 I am the truth， 就是我是真理，真理的源头就是耶稣。我们在讲第二堂课的时候讲到太初有道，我们讲到说耶稣是阿拉法，他是 Omega， 所有宇宙当中所有的真理的源头都是谁？耶稣。耶稣就是一切真理的源头。 OK，那耶稣也是生命的来源。生命是非常奥秘的，我们不管科学多么样的进步，还是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生命的奥秘啊。但是耶稣呢，他却是生命的源头。我们不管是我们肉体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都是从他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位耶稣，我们就不可能到父神那个地方去。除了耶稣以外，在世上有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说没有，别无拯救。所以耶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OK， 最后一个讲，耶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耶稣是真葡萄树。葡萄，你们有吃过葡萄？有种过葡萄？种过。种葡萄是怎么一回事？要修剪啊！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然后我父是栽培人。在旧约里面呢，用葡萄树、橄榄树跟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这个民族，是跟神是有关系的。所以耶稣用葡萄树来表明是这个属于他的人呢，就是他跟他生命有连结关系的。所以我们都是枝子，我们是要连在这个真葡萄树上，我们才能够结果子的。藏在耶稣里面的就能够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怎么样，不能做什么。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哈、哦，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你还有问题啊？对，
讲到的时候，那个耶稣有 declare 他是弥赛亚。
对，
那我是在里面，包括在里面，对不对？
我是，对啊。
我是，他也是弥赛亚。
对啊，
神的儿子。
他也是弥赛亚，所以当他讲我是这个宣告的时候呢，我说如果他没有加什么东西的话，他就是在宣告他是神。如果他要加什么东西呢，也是在等于告诉你说，这位神来到这个世上是他是什么身份，他是基督，他也是先知，他也是祭司，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之前我们都已经有提过了，对不对？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一起来从约翰福音的这个我是的这个宣告，我们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原来就是这宇宙当中独一的真神啊！我们也感谢你，这位独一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让我们知道借着他我们就可以得生命，在借着他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过得更丰富。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真理的路上，行在光中，也能够见证耶稣的名。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这个时间我们来学习你的话，也让你的话来光照我们前面的路。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